耶和华以勒第三部分。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2年7月7日星期六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克拉斯谷所传讲的信息 Jehovah Jireh Part 3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707。那谢谢你伯纳罕弟兄，大家请坐。那刚刚跟哈德尔弟兄啊进行了一些的交通啊，他是这次聚会的主席。那我发现他是明轩教士，我们有一些共同之处。那他准备啊回到非洲的黄金海岸，那我今年有意去那里，那么要携手合作，从南非回来之后那就去造访黄金海岸。那我认为我们在南非举行的啊大型聚会是卫生中那最伟大的聚会之一。我们要在那里我们看到30000个徒助一次就接受了记录。阿们。我们要求他们把偶像摔在地上，他们是认真的，让他们打碎了他们的偶像，如同刮起了一场沙尘暴，并接受了基督做他们的救主，就在一次聚会上。我们在那里有很好的跟进，那因此他们就得知了这些。那我能记得的主赐给我们的最大的祭坛呼召是在印度。在那里一次聚会就有超过500000人参加，那根本无法估算，那目光所及之处到处都是，那所有人都接受了基督做他们的救主，但没有任何的跟进。因此锡克教带走了他们的人，那耆那教带走了他们的人等等，那我猜大部分人又都回去了。那在看到了主所行的事以及带来的果效之后，那主赐给我的事工在美国这里不是太有效，只有五旬节派的人来，而大部分的美国的教会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教会，那他们相信教条，那是他们所在这里的地方，无法把他们从那里挪开。但当你找到一个土著试图告诉他有关信条的东西，他甚至连左右手都分不清，那给他本小册子有什么用？他必须看到什么，一旦他看到了他就会回转，那看见那他的巫医起来挑战，然后看到圣灵在那里降下来，那就显明了谁是神，那问题就解决了。那我非常高兴遇到哈德尔弟兄我们谈起了非洲的土著，那他讲起了赞助 T.L. 奥斯本弟兄的事。那我猜你们很多人认识奥斯本弟兄基督宝贵的仆人奥斯本弟兄，那他是我的一个亲密的朋友，那在我心里确实对奥斯本弟兄有着深深的尊重，那如此一名伟大的宣教士，那据我所知，我相信他在施工场上做的比我知道的世上其他任何人都多，也就是奥斯本弟兄非常甜美优秀的小伙子。那我的确爱奥斯本弟兄还有奥斯本姐妹。那他们告诉我阿根布莱特的妈妈今晚也在聚会中，那你在躲我吗阿根布莱特妈妈？我确实欣赏着美好的果子，那怪不得她是一个如此美好的小妇人，她就来自这个地区，那总是提到格拉斯谷。那有多少人认识格拉斯谷附近的阿根布莱特夫妇？那很好。那你在哪儿阿根布莱特妈妈？我这么久没见过你，都在他在那儿。神祝福他的心，他家是我的第二个家。那从格拉斯谷出来的很好的夫人，他总对这群人有负担。那阿根布莱特妈妈这是个如果这是在这里的第一个晚上，那今天大家看望我妻子他们时，那我正在外面的树林里边祷告，那很遗憾我不在家没见到你，也没见到你的朋友。但我要说在你们这些人当中，我看到了在美国任何城市都没见过的事情。我看到基督徒向神的道，那认可他们自己是错的，那站起来祈求怜悯。对我来说呢，说明了复兴可以在这里爆发，那就会是很奇妙的。那尽管我在世界各地传道，特别是在美国，但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基督徒的群体在神的道被传讲显明的时候，那站起来说，那见证说他们错了。不仅如此，有些传道人都跟他们在一起，那这叫做真诚，我喜欢那样。那跟布莱特姐妹，既然他们叫你都站起来，那我得让我的妻子也尴尬起来，她是世上最胆小的人，那基本就坐着。亲爱的，我相信你会因此找我的麻烦，但我想请我的妻子站起来一下，那对我来说的是世上最甜美的夫人。 那我的女孩，那我的女儿，大女儿李百佳。那亲爱的，我知道你被晒黑了，但不管怎么样，还是想让你站起来。好的，李百佳，那这是我女儿李百佳，谢谢你，谢谢你。那朱尔罗斯李兄多少人认识的？有天晚上，他让我亲自走上讲台，那到我站的地方去。那聚会已经开始了，那他差点都没晕过去。之后再见到他，任何地方都会躲开。那他避开了，因为他怕再次会把他叫到讲台上。那我告诉他，某天晚上我要让你站起来，对我们大家讲会儿话。他说他要全放一桶水，因为我会晕倒的。这是个非常可爱的夫人，那我的妻子。那如果有任何荣誉要归给伯坦家族，那就该归给他。他是那边站在我和公众中间的，那所有做的正确的事都是他做的。那我希望这里的每个年轻人，当他结婚时都会得到一个妻子。那愿他们生活幸福，就像我妻子和我结婚22年来所经历的一样。那密德妻子的是密德美物，就是所罗门所说的一个妇人，是男人冠冕上的宝石。那不义的女人则是他血中的水，他的血液是他的生命。因此一个不义的女人是他得到的最糟糕的东西，而一个义的妇人是除救恩之外才能得着的最好的东西。若是除了妻子之外神的赐给男人更好的东西的话，他会给的。那因为神只会把好东西给他的儿女。那神赐给了他一个妻子，那我为此感谢神。那看到那些女人们，那天晚上那种经文稍微砍伐了那些五旬节派的妇人如何的穿戴，怎么留头发等等，那你说那没有什么区别？肯定有的。我想问你们一件事，那这叫哈利尔弟兄，这是个宣教士，在南非的德班。那女人们站在那儿，那就像刚来世上一样，赤裸着身子，几乎连一片衣服都没有，那只有一块四五英寸宽的布条围在前身，那站在那里几乎全裸着。那他看到不可思议的奇迹神迹发生在讲台上时，那正这么站在那儿，那在同场的聚会里边，在那群人中间，那一次有差不多10000个回教徒接受了基督。那接着那在那儿，那些的女人跟那些男人一起站着接受了基督。那波索斯里兄说，布兰迪兄，我相信应该再做一次呼召。我向他们以为那是指身体的医治。我说那当然有15个不同的翻译，你知道他需要，那你必须得记住你正说的，给他们一点时间。那你说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拯救罪人，这个人会而这那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那你知道我以前常听人说方言，我想天哪，那不可能是对的。那圣经说没有一种声音是没有意义的，那没有一个。那当我听到那个声音时，那他们有的像鸟叽叽，有的像虫子鸣叫，但对他们那些人都有意义，每一种声音都有意义。那他再次说出来时，我说那么让你们这些真知道，那这指的不是身体上的医治，是接受基督为救主，那有个天堂是你可以去的。那相信神的儿子接受了做你个人救主的人，那现在就把你们的偶像打碎在地上，他们就把它扔了下去。我说现在就在原地向这位神举起你们的手赞美他，特别赐给你圣灵。那就站在那里时，我看见那些几乎赤裸的女人，那基督已临到他们，他们就双手交叉在胸前从场地上离开了。那当你下次见到他们时，他们就穿上了衣服。那如果基督可以让一个异教徒赤身的认识到赤身是错的，而自称是基督徒的女人却每年都在脱掉更多的衣服，我实在是无法理解，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一个无知的异教徒站在那儿，生在这世上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是赤身的，他并不知道自己是赤身的，但是基督来到他的面前，他就认识到他是赤身的了。他就竭尽所能的想遮住自己，双手交叉在胸前走开了。两三天后你再看到他就穿上了衣服，那什么地方出问题了？那我肯定不是基督有问题。哦，我认为这道是完全的。那我真是喜爱亚伯拉罕的旅程，你们呢？那我在这个上面逗留的时间很长，我希望今晚能讲到耶和华以勒。我3-4个晚上前就在讲这个主题了，到现在还没讲到哪儿。那有一年在家里给我取了个主题，传讲约伯。那我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都在讲约伯，每个周日和周三都讲约伯。我终于讲到他坐在了乌灰中了。那么用了3-4周的时间讲这一点。那有个宝贵的姐妹， 那鼓起勇气写信给我，他说：“布兰迪兄，你什么时候能约伯离开那队芦荟呢？”我猜你们也在想，我什么时候才会让亚伯拉罕见到耶和华以勒呢？但我有一个要点，那亚伯拉罕或者是约伯坐在那堆炉灰上，那耶和华在说话，神在试验他的圣徒，那把一切都带了过来，直到我到达这个地步，可以在那里射出致命的枪，预备好一切。那接着神就在旋风中降下来，闪电划过，雷声轰鸣，神的灵临到先知，那约伯就站起来，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那诸位救赎主末了必站在地上，尽管皮肉之虫毁掉着身体，然而我必在肉身之中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要亲眼看见他，而不是别人。哦，那是怎样的课程？那要把这点定牢，需要花时间，让人们都去了位置上，那圣灵正确的来到，然后就可以定牢了。那接着祭坛就满了悔改的人。那如果你被圣灵引导，那就花点时间，直到你对准了。那如果你不这么做，你会射得太高或射得太偏等等。那要么对准圣经。那我相信神想要我们对准，圣灵与使徒对准，或者说使徒们与圣灵对准。那我相信我们可以借着同样的道做同样的工作，那就击中的目标。那如果能一次命中正中靶心，这就可以再一次的命中。但你必须对准，那确保那你的呼吸、你的口中扳机一切都刚刚好。那我打靶，那我知道那是怎么回事。那利器跟火柴，那使用时那能够对准的步枪。有一次我把这点75型的枪送回温切斯特公司，那我当时无法在58元的地方，那用了击中了三分之一或四分之英寸的靶子。温切斯特公司的计划给我说：“巴纳姆牧师，这支枪造的只能5发子弹砸中一环，那在25码远的地方击中英寸的靶心。”那是造车公司说的，但我知道的不一样。我在50码处在一条直线上摆放9支地毯靶子，用着打出了9连环，所以我知道它能够对准，所以我只是不断的调整练习，直到让它再回到精准的状态。那借着神的道也是一样，使他们所做的那些事儿，基督所应许的那些的事，我们必须与神的道和圣灵对准。那如果他做过一次，他就会再次那么做的，因为的是神，神就只知道他不会失败的。那有几项的原则，那拿枪时那前臂掌握的太松，那太松或太紧都会影响，那你可能手指头的重量放在了步枪上，而他打得准，那你手指的重量就会使子弹打飞。那你必须使一切都精确无误。在基督信仰上，你也必须用同样的方式来使用这道，那使得正确的彰显并运行。那你自己与道与神都必须完全，然后枪就可以对准了。那必须是这样的。因此在讲道中，那你必须正确的感知圣灵，那然后对准，那子弹就会出去击中目标。那么这些坐在周围的人，很多时候人们说：“那布兰弟兄，我没有听说过你的聚会了，我没有其他弟兄那样的渠道。”那他们有杂志、收音机，那有电视，那我只能四处走，并竭力去代表主耶稣。那人们看到相信，他们就痊愈了。神知道这点，那就够了。那我们不是那不会再有写出来的历史了，那不用担心这个了。书写历史的时间不够了，我相信耶稣要来了。那我相信这个，我相信那活着就像今天或明天要来一样。那不必有什么伟大的学校等等了，为什么要做那些的事儿，还传讲说基督就要来了呢？我们自己所做的在作证反对我们。没错，耶稣要来了，让教会为此预备好，让我们做好准备。哦，我何等爱戴，现在让我们低头来做个祷告。哦，我多么喜爱看到人们敬畏的低下头。那现在让我们安静的坐一会儿来并查考。那我们想要慢慢来。那明天是周日，安息日，基督徒安息日。我不想让你们去主日学迟到，那尽管不想在这些事上匆忙。那现在想一想，主啊，今晚我内心的渴望符合你的旨意吗？ 那如果是，那就思考这点。那然后在你思考时，你的渴望跟神的计划来查验。那如果它看上去跟神的计划一致，那么我想让你向神举手说：“神呢，纪念我，这是我所需要的。”那非常认真的想，神祝福你，很好，神祝福你，好的。那只要继续举着手，他看见一切的小的万事，很好，神祝福你们，阿们，神祝福你，很好。只要继续的思想，举起你的手，我看到每只举起来的手。好的，很好，天父啊，我们现在来奉主耶稣全然充足的名，再次就近你怜悯的宝座。正如这首诗中所写的，让我在怜悯座前找到甜美的释放。神呢，他们的心为着某件事情在燃烧，让他们在怜悯的宝座上找到神释放给他们的释放，找到足够的恩典和信心为着他们的需要。我的双手也都举了起来，我有需要，主要纪念我，求你纪念这些手帕所代表的人。我多少见证都是因着这些的手帕而来的，令人敬畏。那翻过这些沙丘，在某处生病的妈妈们、爸爸们、小婴孩们，在医院里边的人们，瞎眼的老爸爸坐在某间小屋子里边，手中拿着一根白色的手杖，等着这些手帕回去。神的，求你怜悯，主啊，求你应允，无论手帕放在谁的身上，愿仇敌松开他的势力和力量，愿他们得医治。那这里有块上面写着癌症两个字，让魔鬼松开他们。当神透过他独生爱子的血往下看时，他为此目的而受死。愿圣灵这伟大的赎罪祭今晚能满足一切，将信心丰丰富富的浇灌在他们里面，愿他们能得着医治。主啊，求你应允，求你祝福你的道，帮助你的仆人，高牧我们用于服侍，恩高每个听道者的心。父，我们要开始讲道了，你告诉我们该说什么，告诉我们该做什么。我们盼望你在聚会中与我们同在。今晚为这些美妙的诗歌而感谢你，这些美丽的赞美诗。后面的这位年轻人，海默弟兄，刚唱了那首奇妙的赞美诗，这加利利人。愿那位陌生的加利利人今晚走进我们中间，愿我们听到他的声音，对受困的头脑说话，如同他对翻滚的水说话一样。说静了吧，住了吧，愿每颗焦虑的心都平静下来。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他称那地方的名为耶华以勒，经上记着说，在耶华的山上必看见。那现在我们要开始谈论那这位伟人。那明晚啊，今晚若主愿意，我们将尽力来讲完亚伯拉罕。那明天也许会讲神的医治的主题。那主一直恩待我们，我们不断听到那所发生的事情的见证。那非常的高兴，我们用了一个晚上那一整条的祷告队列，那叫他们出来。我们在会堂里边没有看到一个软弱的人，那轮椅上到处都是人们站了起来在周围行走。那每晚圣灵里的威严还有至高的同在进来，那贯穿全场，宣布着自己，说他就在这里。那么我们就应当相信他。那只要他想让你相信他，你可以给神的最高的尊崇就是相信他。你必须得相信，到神面前来的必须相信他是。那相信他，那我之所以讲亚伯拉罕，讲他的旅程，是因为我在竭力把信心搭建到一个高潮，那让人们明白那他们是谁。那这就是问题。在旅途中我们发现有两种人， 那其中一种是五旬节派的，另一种是基奥派的。那基奥派的在位置上知道他们在哪里，他们是谁，但他们没有信心随着。那五旬节派的人拥有信心，但不知道自己是谁。那这就像一个人银行里边有钱，但他不知道怎么写支票，另一个可以写支票，银行里边却没有钱。那再要让他们在一起，那就会有事情发生了。只要你能把五旬节派的信心和基奥派的教义，我如果能够得到基奥派的教义和五旬节派的信心，那就必定有什么事发生了。是的。那我想在这里边给出一个见证，那是我见过的那所路德学校。那当我们对他们讲论的时候，四本人领受了圣灵的洗。哦天哪，那真是荣耀的一幕。那不让他们知道那点，那因为他们是路德派的，那他们并没有排除在外，那一点也不反对路德派的进行会的，那边的公会的，无论在什么当中天主教的，我并不反对那些东西，我不反对那些人甚至体系抓住了他们，那是我所传讲反对的。我并不反对个人，他们都是基督为之而死的人。那天主教徒、犹太人，无论是什么人，是那体系，就像回教徒、印度的锡克教徒、其他教徒，不管是什么，是那个体系。那佛教也是个体系，只要不是那些拜佛的人，是体系让他们偏离了，那是同样的东西。耶稣并不反对人他为什么受死，但那些体系把他排斥在外，使他们远离了他，那正是现在的问题。那我认为，那在说到亚伯拉罕时，那这道应许是给亚伯拉罕以及他身后的种子的。那今晚让我们稍微那往回走一段，来得到一个背景，那直接进入主题来传讲一会儿。那祷卡会发给任何想要接受祷告的人。那如果你今晚没拿到，我们明天会再发。那任何想要接受祷告的人，那必须得有张祷告卡，明天下午一点半到这里来取祷告卡，因为我们不想干扰聚会。那明天我们要为每一个有祷告卡的人祷告，我们这几个晚上一直在努力发给那些没有祷告卡的人，好让有卡的人有权进入队列，那其他没有祷告卡的人会被叫出来，那这样两者就兼顾了。那祷告卡并不意味着什么，但你给一个人一张祷告卡，立刻就得到了 40% 的医治。那想你会进入祷告队列，那是某种你能够抓住的东西，某种仰望的东西等等。那小伙子们会在明天一点半发祷告卡，那这样你们就可以在两点离开，那去做当天剩下的事情了。那你们想要照片、书籍或磁带的，那必须今晚拿到他们。我们星期天不卖东西，那么从不允许销售他们，我们尊重周日，那星期天绝不卖东西。那这些书等等，那他们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那这些书是人们写下来的关于我的事工的，那照片是美国那摄影家协会拍的，那是属于道格拉斯摄影师，那有版权的。那书属于高登林赛还有朱利斯萨斯克列夫，那我们买来带到聚会中几乎是原价出售的，那甚至会赔钱的。那我总是这么说，那我总是告诉买书的人，如果哪个男人女人来了，那是穷人没钱买书，那不管怎么样，那也给他们。那我会照看剩下的这里。如果你拿到书认为他不值那么多钱，那就还回来，那绝不会被拒绝的，肯定会把你的钱还给你的。那只是一样能够帮助到你信心的东西，仅此而已，否则我们都不允许他们摆在这里，绝对的。那基本记住他们会放在书摊上。那我的好朋友伍德夫妇，那希望我有时间给他们讲讲他们患小儿麻痹的儿子如何得了医治，那还有发生过的许多的事情。那些人今晚就在聚会当中。那让我们回顾一下亚伯拉罕的背景。那首先神遇见亚伯拉罕，与亚伯拉罕立了无条件的约，那什么都不用做，亚伯拉罕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单单的信靠神。这约纯粹借着恩典，是无条件的，那不是如果你愿意，神说我已经。那每一个人，那记住，所有来到神面前的亚伯拉罕的种子都是以同样的方式来的，没有任何东西是你能做的，那你无法救自己，就像是无法提着鞋垫跳到月亮上去一样，你救不了自己。没有任何人寻找神， 是神寻找人。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那首先，那你能去到外面，那告诉一头猪，那说了吃泔水是错的吗？就告诉你，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呗。那必须有某种东西能够改变他的本性，使他意识到这是错的。那首先，在这头猪身上必须发生点什么事儿。这是为什么所谓的基督徒总是陷入到了淤泥当中，那回到了罪里边，因为那你可以洗净一头猪，那给他脚趾甲涂上油，那嘴上那涂上指甲油，我说错了，那不管是什么，那口红，那对吗？还是别的，那把这东西都搞混了，反正你们都知道的是什么，那你给一头老母猪擦上某种的口红，那你知道，那在他身上做所有的事儿，那他还是会直接跑回到淤泥里边，那再次的打滚。为什么？他从一开始就是头猪。你使他变得不同的唯一的方式是改变他的本性。那是唯一的方式，让一个男儿女儿与神保持一致，改变他们的本性，清扫干净，向救人的罪死去，借着神的灵重生。基督是神的圣灵，基督就是道。那接着他与道一起做见证，那是他们能做的唯一的方式。那亚伯拉罕正在寻找一座城，他的建造者和创造者是神。那今天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正在寻找一座城，他的建造者和创造者是神。那瞧，亚伯拉罕，那在他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这里面就有一种像本能的东西，让他仰望那座城。那今天我跟妻子一起下来，那我说，那一个可爱的小地方坐落在山上，那也许300年前，那美丽的树木，参天大树，人们来看到了他们，那污染了河流，这里本该是适合居住的好的地方。但是瞧，那人造了房子，那他们开始越来越多，那罪和强暴开始进来，那好莱坞也涌到了他们面前，那借着电影电视进来，那现在每一座城都被污染了，满了罪恶。那肯定的，作为人类，他们里面有些东西，那想生活在一起，想有邻居，那想要政治，那某个地方，那就肯定有一座城，深处向深处呼唤。亚伯拉罕，那见过他那个时候的城市加勒底的沃尔，那就知道，那因为东西在里面呼唤，那一座城市，这是不同的。他的建造者和创造者是神，神在亚伯拉罕里面看到了，就告诉他说：“现在你要分别的自己从里面出来。”那亚伯拉罕，我想让你们注意一件事儿，他一字不差的顺服神的道。那所记住这点，那那是我的信息，你必须顺服之道。任何与神的道相违背的东西都不要理会它，那也许看起来很好，但不要推理神的道。那撒旦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那个向夏娃推理神的道。那夏娃并没有怀疑，那只是推理，撒旦推理了这个，那是他们今天行事的方式、啊、我们这么做岂不是很合理吗？那不是很合理吗？只要与神的道相反，那就别管他，那是撒旦的声音。那神的道，那如果道在你里面，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道就常在你们里面，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是圣灵，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道就在你们里面，那是道成了肉身，那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就是道了，把所有的信条等东西抛掉，持守住神的道，因为那是基督。那注意，那接着他就会彰显自己。比如说，伯兰弟兄，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那怎么发生的？那你们在聚会里边见过的事，那只是业余的东西，那任何跟踪这些聚会的人都知道的，圣灵会揭示出那数周甚至数月之间的事。那问问任何人，是否有一次失败过？那不可能失败。 瞧，你怎么知道？因为这是道的应许，而且时候已经到了，这必须得要应验。那我不知道，那只有极少数的少数人会相信，但他依然会继续前进。那你是否注意到，他直接从人的头顶上面越过去了？那在他们认出来之前，事情已经发生了，总是这样的。那对你们天主教的人，那你知道你的教会干了什么吗？君位圣女贞德是一个属神的真正的圣徒，行了神的神迹，那说出从神而来的预言，那人们就称她是个女巫婆，那把她烧死在木桩上，在那呼求怜悯，你们却把她烧死了。那几百年后你们意识到你们错了，那就封她为圣徒，曾经从你们这里经过，但你们却不认识她。那伊利亚也经过，人们却不认识她，说她是个老骗子。基督从他们中间经过，他们一直到了受死埋葬复活之后才知道她。神安排了一切，那绝对蒙瞎了不信者的眼睛，那表明那神说，若把他像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像愿意学习的婴孩就显明出来。基督并为此感谢神，谦卑你自己，相信试验之道，耶稣说你们查考这经，因为以为内中有永生，为我做见证的正是这经。你们本该知道，这时候耶稣告诉法利赛人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人，你们能分辨天上的气色，却不能够分辨这时候。那如果你们认识我，就能晓得我的日子。那直接越过了他们，直到事情都过去了，他们才知道那注意知道是多么的重要。那在我们讲的时候，让我们留意另外一个人，罗德。耶稣自己说，当回想罗德的妻子。如果这话不是如此的重要，那如果推理是可以的，当天使对罗德和他的家人说，那逃到索尔去，但不可回头看，那罗德的妻子在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上回头望了一眼，但那与神的道相违背，他就变成了一根岩柱。那你说，那非要对女儿说剪头发穿裙子的事，神说了不要那么做，你跟从这道。毫无疑问，罗德有个好的妻子，但他没有竹子来跟从神话语的命令。罗德夏娃是个好女人，但她并没有逐字跟从神话语的命令，只是稍微推理了一点。那岂不是很合理吗？法兰德兄，我们该这么做，我是个美国公民，我有权做我所想做的，这是我美国人的特权，那是你美国人的特权，但不是你基督徒的特权。因为作为基督徒，你是一只绵羊，绵羊放弃他的权利，一动不动的躺着，让你把他的一切权利都拿走。但一只山羊却为此大发雷霆，没错，但一只绵羊会放弃自己的权利。那如果他与你的基督徒的权利相违背，一名基督徒总是放弃他的国民的权利。罗德的妻子只是回头看了一下，就这样。那导致了什么？这告诉我们，在亚伯拉罕和罗德那里所发生的事都是借鉴。那么无法从这点上面离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借鉴。我们借由这许多的见证，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罪。什么是罪？不信，每一样的罪，对神道理任何字的不信，容易缠累我们。那我们起来反对某样东西，说：“哦，他们教导那点，你不要这么做，你要照神说的去做。”逐字逐句的持守住才。你说：“哦，那没有什么区别。”好的，那我只能说这道所说的。耶稣严厉的说：“当回想罗德的妻子，他只是转头望了一眼。”夏娃也只是停顿了一下，他所做的不过如此。罗德的妻子只是回头看了， 神就使一人骆驼的妻子变成了一根岩柱，只因着这一件小事，只是没有遵守他的命令，回头看了一下，想看看那火焚烧的怎么样了，就变成了一根岩柱。那今天他还立在那儿，成为神对自己话语是认真的见证。哦，巴不得真正的信心的锚定在人的心里，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夏娃只是停顿了一下，他所做的就是这个，撒旦就抓住了他，开始跟他推理，那这岂不是很合理吗？如果某某姐妹那么做，你难道不可以吗？那是牧师的妻子，我不在乎那女人是谁，或那男人是谁。如果那与神的道反对，那就不要去听他，继续往前走。这是一个样板，亚伯拉罕就是那么做的。那人们在那个时代，医学的科学能给他多少的推理，说他不会有那个孩子。那他75岁的时候怎么样？那后来我们发现他在100岁时信心比起初更加的坚定，有25年的时间不停的加强这信心。我喜欢这个，是的先生。那在我们起身之前，那我想请你们注意，那你们注意到了吗？那我希望你们明白了，那关于那约被确认，通过写出这约并撕成两半，你们理解了吗？那如果你们理解了请举手。那约那写了出来，被撕开，神把三一的显现融为了一体，撕开的将身体带到至高之处，然后再生个灵回来住在教会里，产生出与他的身体所产生的同样的东西，成为妻子心腹，同样的灵，同样的作为，同样的教义，一切都和他当初的时候一样，同样的迹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注意，那这也许有个犹太人坐在这儿，那瞧神做那些事儿，那就发生在人们中间，然而人们却没有明白。那就像我曾解释过的，那为什么女人出嫁时要蒙上脸？为什么？他们也许不明白那点。那但他们在做的是知道他们是一个身体，他们没有头，男人是他们的头。那那是为什么利百加蒙上自己的脸？那是为什么教会应当蒙上自己，将自己降服给基督？因为他是头，他是道。那犹太人那守赎罪日，当他们领圣餐时，或者说逾越节，那每个人每个犹太人都知道，那盖子下面是一块掰开的饼。那据我所知，我交谈过的犹太人没有一个能解释为什么是掰开的饼。那么在这个约的确认中，那是指基督掰开的身体，当他把神与人分开的时候，他既是神又是人。那当他把圣灵带上去，那耶稣说，那听着，那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是神在他的百姓中，同一位神，他在那里做代表，就是我们昨晚讲到的地方，神下来，那是大写的 LORD， 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拉法，耶和华马拿西，以罗辛，全然充足的那一位，强壮的那位，儒养的那一位，那个所有的称谓等等，都在一个吃着人类食物的肉身里边彰显出来，又从他们眼前消失了。是神，耶稣当他来时的说，那儿怎样，如今也要怎样。是神，那就是那盖子下面掰开的饼，那是掰开的。那关键不是他们吃的是什么，而是掰开的是什么。他们为什么不明白呢？那耶稣拿起书卷开始读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他读了部分的章节，却没有读剩下的部分， 因为那只是给他的时代的。那剩下的章节是关乎着第二次再来的，那就是犹太人无法明白的原因，因为他们必须得被蒙瞎，他们看不见他们的弥赛亚。然而就在那，那他们每次过逾越节，那里就有一个掰开的饼。那但他们却不明白。我问过一个拉比，他说被教导那么做。我说你们为什么那么做？他说我不知道，没有其他人知道。那瞧，一个女人蒙上她的脸，然而她却没有明白。那边的丈夫成为她的头，她反倒成了她丈夫的头。那是扭曲。那正是现在美国人的态度，那就是这样掰开的饼。那接着我们再注意到，我想让你们注意，那在讲到我们今晚那想要讲到的主要部分之前，那先了解一些背景。那昨天晚上我们记得，当亚伯拉罕的约是与亚伯拉罕和他身后的种子立的，那曾有过一个亚伯拉罕肉身的种子，借着信心的行为那生出了他。但亚伯拉罕真正的种子是基督，那圣经的是亚伯拉罕王室的种子。那注意，亚伯拉罕在那个时代行毁灭的火降下之前，有个迹象给了亚伯拉罕，就是那蒙拣选的一群，那是神以人的样式下来，背对撒拉所在的帐篷，说出了撒拉在帐篷里所说的话。那耶稣来说着同样的事儿，会在幕后的时代发生，那里就是亚伯拉罕，因此都肉身的种子。那当弥赛亚出现时，那西门来到耶稣的面前，那耶稣说出了他的名字，叫西门，是约拿的儿子。那知道他心中的秘密，那告诉菲利，或者说是拿那夜，那菲利所找到，他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告诉他井边的妇人说你有五个丈夫。那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那叫亚伯拉罕肉身的种子最后会得着那个迹象，那这是那王室的种子自己是基督所预言的，说那王室的种子在他日子结束时也会有同样的事发生。那我希望我们明白了，那改变了的，那注意，神改了亚伯拉罕的名字。那我最好别讲这个了，那等我完成一场长久的复兴之后我们再来讲。他必须把他属地的名字改掉，改成神赐给他的名字。你说这个名字对我们算什么的，有什么意义吗？哦，弟兄，巴不得你能够明白这个。那么所有的这些现在的名字，那不想叫他们出来，因为他会伤害他们啊，你们的感情。但是神有些的名字有特定的含义，能改变整个人的路程。你说那是胡说八道，那雅各怎么样呢？当他在神面前成为一名王子之前，他必须将他的名字从雅各改为以色列，对不对？肯定的。保罗，扫罗必须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保罗。那多少人事我们可以列举出来的，神改了他们的名字，亚伯兰改成了亚伯拉罕，撒莱改成了撒拉，那改了他们的名字。天哪，这是何等的祝福。那进到某个小教会，一群蒙拣选的人在一起教导这些事，那看到哈利路亚在这些人的心中，那时候你就明白神在做什么了。那昨天晚上那我在字里行间方面解释那并印证了这一点。那在进入主题之前，我想再回顾一下，神改变了亚伯拉罕，把他和撒拉从满脸皱纹的老人变成了一对年轻人。那在他们能够接受这应许之子之前，改变了他们的肉身。我们得到了最后的迹象，就是神在肉身显现，那读出的身后帐篷里女人的想法。 那接下来的事儿就是他们的身体被改变。那昨晚我讲得很晚，那但我都感觉到那人对此有些困惑，那我想讲得再细一些。那这事的证据就是，那当时他们两人经历了长途的跋涉，那他们绝对是被改变了。那圣经说他们两个人都年纪老迈了，亚伯拉罕的身体如同已死，那撒拉的子宫也死了，对吗？那我们都知道那他们快死了，但神改变了他们。那为向你证明神改变了他们，那首先那为什么那些菲利士不是是的，我相信的是一个菲利士的王，那他怎么会爱上撒拉一个老太婆呢？那他看上去容貌俊美。那还有一件事，那当以撒出生时，撒拉和亚伯拉罕年事已高，那就要死了。那接着他们又活了很长的时间，那以撒40岁时结婚了，那撒拉去世了，那亚伯拉罕娶了一个女人基图拉。那我相信在那之后他又生了六个儿子还有女儿。那在那之前的60年，那他就要死了。 KTURH 基图拉，那之后50或60年他娶了基图拉，那除了女儿之外还生了六个儿子。那60年前他几乎都要死了。哈利路亚，这就是了，神的应许是确定的。阿们。我喜爱这个。那只是能让你自己能够专注并读一读。那今天在后面的树林那边读经，我得到了一些那想要解释的东西。以色列人作为神的百姓，有一天下到埃及，那陷入了奴役当中，那他们毫无办法，神伟大预定的计划差他们去了那儿。他告诉过亚伯拉罕说他们要在一片陌生之地寄居400年，那在那里那他们像其他人一样成为了奴隶。那如果埃及人想强奸年轻的那希伯来女孩，没人敢说什么。那他们想杀死他们的年轻人，他们就去杀了他，没人敢说什么，他们是奴隶。那把发霉的面包丢给他们，他们就得吃，否则就没吃的，那抱怨就给杀了。神的百姓活在怎么样的地方？但有一天，哈利路亚，神想起了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荣耀。哦，我又开始感到兴奋了。那注意，神想起了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他就高抹了一名先知，让火柱悬在他头上，他下到了那块土地上去提醒他们神永不落空的应许。神当场就印证了他的道，没错，他告诉他们有一块流奶与蜜之地，神将把这地赐给了他们。他们借这位先知的见证，还有着头上火柱的力量，走出了埃及，因为他是奉差遣来的，神证明了他与他同在。那他们到了一个名叫加里斯巴尼亚的地方，那有一个时候那曾是世界的审判座加里斯巴尼亚。那他们中间有一个大能的勇士名叫约书亚。那约书亚这个词儿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耶和华救主。那约书亚这个伟大的勇士，你记住，那他们从未见过那块地，他们只是听说过的。你看到这个预表了吗？他们只听说过那片土地，他们必须撇下一切去到那片地上，因为主的道那也被带给了他们，并确认了他们正走在去往那片土地的路上。那这是教会何等的一个预表，他们在路上对那地一无所知，没有任何人去过那儿。但约书亚在他们接近边界的时候，那在加里斯的审判座那里审判击打了以色列， 犹人已经过去并回来，约书亚过了约旦河，进入了应许之地，带回了证据，证明那地正是神所说的样子。那他们能尝到那蒙福之地所长出来的葡萄，那神已经应许了他们，说他们可以拥有一个家，在那里他们是自由的，他们可以在正拜和敬畏神的环境中来抚养他们的孩子，那有教会啊等等。那他们多么的高兴能够过河进入那片土地，都拥有自己的家园，那从奴役中出来那罪。但是那他们越过去之后要过他们的生活，那是件伟大的事，但最后那山脚下那满了墓碑，神的百姓老了死去了。那接着有一天，那来了另一位大能的勇士，是所有人当中最伟大的耶和华救主耶稣，他来了。他说有一个生命胜过死亡，因为在父的家中许多的住处，如果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并会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那这伟大的勇士去到了他的家里斯巴尼亚，那是给所有人的审判座，哥哥他在那里，他把所有人的罪都担在了自己身上，越过了我们称之为死亡的约旦河，第三日又复活了，就像约书亚从河对岸回来一样，带回了证据，一个人能死去又再次活过来。那他说那为了使那个对你们成为确据，我让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在那儿等候，我要给你们定金，我要给你们个凭据，那是首付。那他们就上耶路撒冷去，并在那儿等候，直到永恒的生命像一阵大风降了下来。今天在2000年之后，我们仍有这证据，即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的约书亚已经带回了证据，我们正走在通往应许之地的路上，品尝神属天的恩赐，那是他为我们带回来的。那注意，那这是多么的奇妙。那刚刚的曾经是什么？酒鬼。那今天我遇见一个弟兄，有种奇怪的感觉让我转到某条街并走了下去，我忘记那人的名字了，那也许就在聚会里，那只是他不在，但是神恩待了他。这是个印第安人，那部分的印第安人，他从弗吉尼亚来，圣灵当时对我说，那不要说出来，那我就让妻子出去了，神说从这条路下去转过这个街角，那我就下去，那就总是会那样发生的。他说在这里等着，那我就在那边等了几分钟，他说转过身从这条路回去，那我那么做事就遇见了他。他说伯兰弟兄我认识你，有一次我要去杰弗逊维尔找你，那里正在海外，那里一生都在酗酒，我抓着他的手，那他不知道我在做什么，那他有肝硬化，当我站在那里握着他的手时震动离开了他，那是什么？他得了一治，就在街角那儿，他今天就在你们的城里边，那我不知道这人是谁，他在这吗？我不知道，如果他在，那 我不知道。他说他想回家，我想他一定是走了。那他是个印第安人，我想他娶了一个那白人女子，他是从弗吉尼亚来的，我忘了他的名字了。他住在这里叫罗格尔或者什么的地方。那跑了很远的路去了杰逊菲尔，但有感动要走到那个街角，上帝说走下这条路，哦神啊求你怜悯，这就是了。我可以花许多个小时来告诉你们我所见过的那同样的发生的事情。为什么？耶稣我们伟大的勇士，他过去征服了那片土地，他征服了死亡，征服了阴间，征服了坟墓，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了，说我曾死过，如今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原来这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自从他降的幔子裂成两半，这位征服者就来到了，他就站在那儿，就像一位黑人老姐妹说的，请原谅那这里的黑人朋友们，他在聚会里边做了一个见证， 那的谈话都有很重的南方的口音。他说我今晚我想告诉所有人一件事，他说我肯定不是我该成为的样子，我肯定还没有成为我想成为的样子，再有一件事我知道我不再是过去的样子了，所以他去到了某处。我说今晚也是一样，我们曾一度迷失在最终，今天借着接受着确据就回来领取我们永恒救恩的首付款，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并活得超越了这个。当我们自己得到完全的赎价，越过那条河进入那片荣耀之地时，又会是怎么样的？大的试验。那亚伯拉罕在所有这些奇妙的事情发生之后，在他接受了那些祝福之后，他被试验了。亚伯拉罕受了试验，那这正是什么失败的地方。那现在真正的仔细听，那不要错过这个。圣经说每个来到神面前的儿子都必须要受管教、责备、鞭打。那如果我们不肯受管教，就是私生子而不是神的儿子了。他证明了我们的信心与我们所宣称的不相符，我们还没有得着我们所承认的东西。那现在我们要进入一点真正的第二分主义了，所以我们得要留意。那注意，那凡到神面前的儿子都要受管教、受责打，神的道鞭打的把它切得粉碎，那把这底下的每个信条都敲掉，瞧试验，那看他是否是神的儿子。那亚伯拉罕在领受了祝福之后，那接着他必须得要受试验。时间都跑哪儿去了？我都还没进入我的主题就到结束的时候了，你们能再忍耐我15分钟吗？谢谢你们。那要敬畏亚伯拉罕，那看看挪亚，那么花点时间来看看，那我们不能急，那没有必要着急，那我们到底急什么？那我很慢，那我不像那些人那么站在那儿就能轻易的讲出来，那我很慢，那我必须得等神把它给我。那看看挪亚，在神让他传讲了120年之后，他处在比我们今天的科学更发达的时代。哦，肯定了，他们建造了金字塔，我们都根本无法建造，他们造了狮身面像，我们无法建造。那他们香料防腐处理尸体，使他们看上去至今都很自然，而我们却做不到。他们有种染料可以使染色那4000年都不变，我们无法做到。那就表明他们拥有一种文明，那就像耶稣所说的，挪亚的日子怎么样？那挪亚在那个科学的世界，他传讲说雨要从天上降下来，因为神的道是那么说的。挪亚是个先知。那当你看到先知们兴起时，你最好小心了，审判在路上了。所以那当挪亚传道时，人们拒绝他，当面嘲笑他。那我可以想象那些人说啊，这不符合我们的科学证明。那我能想象那些事就像今天一样，他们说了呼喊赞美神呼求，那这些所谓的圣滚轮的生命等等，那完全是情绪鼓动起来，那都不符合他们的科学的证明，但是却符合神的圣经，那才是主要的东西。那注意，我能想象科学家出来说，小伙计，像你脑子出问题了，那瞧这儿，我们有雷达可以发射到月球或发射人造卫星，那在月亮和地球之间连一滴水都没有，水从哪儿来呢？我能听到的话说，神那么说了，如果神说将会如此，他是耶和华以勒才能在上面供应水。神那么说了，不管怎么样都会发生的。某个人说，那一个叫死于癌症的人为例，一个被阴影笼罩的，那他在那儿，那第二年他就成了一个健康的人，这怎么发生的？人们都放在后面了，我数百个这样的见证。那一个人的生命已经结束了，医生签署的声明说他死了，已经死去了多少个小时了，而神给了个意象，他至今还活着，怎么做到的？别问我，我不知道。但神说医治病人，是死人复活，赶出魔鬼。没错，不管你什么时候生病了，神宣布了医治， 那就去找你的医生，让他告诉你什么时候得痊愈。OK， 那就能对着做见证了。等医生说好了，彻底消失了，就说赞美神，谢谢你医生，谢谢你的帮助。然后就继续前进，就是这样。那注意，挪亚，他说将会有雨降下来，整个世界所有的人都会被冲刷掉。好，胡说八道，没有教会，我们的牧师没有说过那样的话。他我头脑不正常的在上面建造方舟，你们有人会相信那个吗？那有一天神说，那我听够了他们的讥笑，我现在准备好了，进去吧。那动物们，那都一对一对的，那一公一母的鹦鹉，一公一母的麻雀，一公一母的山羊，一公一母的绵羊，狮子，老虎，那地上凡有气息的活物都进了方舟。诺亚说，这是你们最后的迹象了。他们依然不愿意相信，上去跟那帮臭烘烘的动物待在一起吧，他们说。那这就是诺亚顺服了神，无论世人说什么的都听从神。那是个先知，他进了方舟，神在他身后关上了门。那我可以想象那些边界的信徒坐在一旁听了诺亚的话，那思想了一下，你知道，那他们说，你知道吗，那老家伙也许是对的，让我们上去站在附近。他说当门关上时就会开始下雨，神告诉他都会关上门，那雨会降下来，让我们走上前去站在附近。那如果天真的开始下雨了，那我们就去敲门，因为他是个好心肠的老人家，他会把门打开的。那个叫有时，那你们看的是使者而不是信息。神关上了门，无论诺亚是个多么好心肠的人，是神在关门开门，他想怎么就怎么样。那不然那圈那六个人就坐在墙角，他举止他们就相信神的意志，那是魔鬼，同一个魔鬼。当他们把一块破布蒙在耶稣的脸上，那院子里边那打他的头，那说如果你是个先知告诉我们谁在打你，我们就相信。神不会给任何人当小丑，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把这些石头变成饼，如果你是，他可以这么做，但他不会给任何人扮小丑。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从十字架上下来，那些神职人员说的，他不给任何人当小丑，他只做父只给他看的事，不做别的。那这是他说的，约翰福音5:19，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我看见父所做的。这就是了。那注意，好，我们上去了，站在方舟的周围，如果天真的开始下雨，那我们的想象的话说，那走进了第一层，那爬到了上面一层，那些鸟类的地方，那从爬行的动物的地方的上方，那上了第二层，那从阴性称义，那去到了成圣鸟类，然后继续向上去得到圣灵的喜，那是窗子所在的地方，光可以从那儿透起来。那升上了高天，坐了下来，我说好的，家人们，你们是跟我一起进来的，那今早，那现在下午已经很晚了，神已经把下面的门关上了，明天早上那必将笼罩全地的大黑暗，早上雨就会降下来，方舟会漂浮起来，那神会消灭每一个不信这信息的残忍的罪人。那他们所有人都在等候着，第二天早上，那起来往外看，那天明亮又美丽。那走进方舟，多少人知道他是哪天进去的？5月17号，那天诺亚600岁。5月17日，圣经是这么说的。在他进去之后，那17号过去了，那太阳升了起来，就像往常一样的炎热。我就想象那些边界信徒说啊，我早告诉过你们，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了，们围在那里边干什么？原来那个大骗子们，哦，猜的是对的。但你瞧，在信徒和不信之徒中间画出了一条分界线，你要么在这边，要么在另一边。那必有一个时刻，你会得着你最后的呼召。所以第二天对诺亚和他的教会，那是何等的失望。在他告诉人们说要毁掉这个世界的时候，而你知道他坐着等了多久？1连7天，什么事都没发生，誓言。但接着在第八天，黑暗笼罩了全地，大地的雨点开始从天上降下来，雨水开始倾泻而下，全原野都开了，街道上灌满了水，那人们敲门的，诺亚甚至都听不到他们。方舟飘过了最高的山，除了方舟所有的东西都毁灭了。神在试验诺亚，要看看他是否会试图爬出窗子等等。在他做出应许之后，诺亚 坚定地坐在那儿，这就是了。当你得着了应许，知道这是个应许，那你就坚持住。亚伯拉罕必须被试验，持守住那应许。那我得知道他们最后的迹象，就他们的身体就被改变了。那很快小以撒就出现了，那可爱的犹太小男孩，我能想象在第八天的受的割礼，因为年轻的母亲100岁了，那亚伯拉罕100岁了，然后说萨拉90岁，他100岁了，必定是变成了20岁左右时的光景。那欢呼雀跃，这年轻的小家伙，这何等的甜美。那你知道神说那位是将来的人能够知道，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们，那是你的种子知道，我向任何持守我道的人持守我的应许，我要给他一个试验。当那小男孩长到大约14岁时，我能想象他有浓密的头发，那漂亮的眼睛，哦，这父母多么的高兴，那知道父母跟孩子在一起是什么样的独生子。那接着神对亚伯拉罕说，那他不愿意告诉萨拉，因为萨拉那是软弱的器皿，所以他说，亚伯拉罕，那我向你带我赐给你的小男孩，就是那戒指的，是你成为多国之父的，我想你把他带到山上，那今晚我会给你显明个异象，那你要在那儿杀掉他，毁掉是你成为多国之父的唯一的盼望，为了让神持守他的道。神说会使你做多国之父，他等候了那么多年，直到他100岁了，如今114岁了，就是这个小孩子，你拥有了我所持守应许的唯一的迹象，那你要去把它毁掉，我仍然会借着这个孩子使你成为多国之父。圣经说亚伯拉罕他并没有对神的应许起惑，他知道他仿佛是从死里得知了这个孩子，他知道如果神应许了，神就能使他从死里复活，而我们还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一点小小的神学错误的拦在路上，那不要在其他男人和女人中间有名望，那就随从那种东西而不随从神的道，为你感到羞耻。那些大的组织，那对神意味着什么？神会把他们扫平一切，就像那样，神必远离的。自从那么组织起来，每一个组织总是那样的，那不是组织里的个人，而是组织的体系，那是抵挡神的。每一个组织起来的教会，那是这位母亲或者说是天主教的女儿。圣经这么说的，启示录17章，那个大淫妇还有她妓女的女儿们，绝对正确。现在我们就让她坐在了我们国家之上，真为你们这些优秀的民主党人感到羞耻，出卖了长子的名分。好了，我们不讲这个了，都回来再讲。那注意，那我已经迟了，你的基督难道不比你的政治更重要吗？你本该照亚伯拉罕林肯所说的去做。好的，那注意，那么继续，神说你带这个小孩子把他带到山顶。那你们想知道亚伯拉罕是否转变成年轻人了吗？他同他的仆人还有驴子背着木柴，带着这孩子走了三天的路程。那任何人的普通人，我以前是高压线巡逻员，那做过狩猎检察官，那我在一天之内能轻松地走30英里。那么现在有汽油桥了，我们是怎么称呼的，但这些人他们唯一的交通工具是步行或者骑驴，那他们只有一批行动缓慢的驴子，那么走得比他快。而在这里边他已经走了三天的路程，那抬头看见了远处的山，他远离文明大约有100英里。那在沙漠的深处，那现在仔细听，那注意，然后他拿起了木柴放在以撒的背上，十字架就也放在了神的儿子身上。那以撒背着木柴上了山，他在那里被献为燔祭预表。若神完美的预表了，那罗德的妻子那千万不要转过身去看，回头去看世上的事儿，所有的预表影子都是完美的。行，那纪念夏娃，纪念罗德的妻子，那你们哪儿没有纪念罗德自己， 进了亚当，向妻子妥协，罗德也是一样，要小心。我是作为一个弟兄这么警告你了，那这比你想的更迟了。那注意，小以撒上了山，他开始有点怀疑，那他看了看四围说，我父啊，亚伯兰说，我在这儿，我儿。他说，那柴有了，那火等等的一切都备齐了，那献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听见那位老父亲声音里边没有一丝颤抖，他说，我儿，神必为自己预备祭物，他唯一的儿子就要被杀了，但忠诚的心依然知道神不会说谎。那是今天亚伯拉罕的种子。亚伯拉罕弟兄都会怎么样呢？神必为自己预备。是要如何做到的我不知道，但这是耶和华已乐。亚伯拉罕到了山顶，石头堆起来，柴放在石头上，用火点燃。他说，以撒儿，转过身去。他说，腰间解下绳子绑住他的手脚。那以撒面对死亡像基督那样顺服，把他放在柴火堆上，伸手从刀鞘里抽出了那把大刀，磨了几下，仰面望天。他没有因不信对神的应许疑惑，反而刚强，知道他仿佛是从死里得下的儿子，完全信服如果神那么说了，要他那么做，神就能使他从死里复活。那是亚伯拉罕并他身后的种子。如果肉身的种子是那样的，那王室的种子更该怎么样呢？没有动摇，神怎么说神就会做呢？只要他完全信服了神所应许的，神必能做成。磨着刀，这刀在石头上磨时，以撒乌黑的眼睛看着锋利的刀刃，亚伯拉罕伸手到后面，把脸上的头发往后捋，抬起他的小下巴，举起手，眼泪顺着亚伯拉罕的脸颊流下来，直到他对神的应许没有动摇，举起手来要把刀刺进他自己儿子的喉咙里。当他那么做时，神的声音发出来，抓住他的手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住手，现在我知道你是爱我的了。神在做什么？给亚伯拉罕的种子一个见证。住手，不可伤害这孩子，我知道你是爱我的了。就在那时，亚伯拉罕听到他身后有什么东西，他看过去，那里有只公羊，一只公绵羊，双脚扣在灌木丛还有荆棘中。亚伯拉罕走过去，先来那只公羊杀了他，代替了自己的儿子。那只公羊从哪儿来的？他离文明有100英里远，那如果那羊一直在，那野兽早就把他杀了，肯定了他是一个家畜。他从哪儿来的？那此外，那是在遥远的山顶上，没有草，没有水，亚伯拉罕在周围捡起了石头围成了一个祭坛。羊从哪儿来的？那不是个异象，羊流血了，异象不会流血。哈利路亚，耶和华已乐，为自己预备了一个祭物。当人接受了神的道，他就能提供他所需要的任何的东西。神，耶和华已乐，今晚仍是耶和华已乐，他已经预备了一只祭物，他预备了一个教会，他预备了一位使者，圣灵，他现在就在这里。耶和华已乐，主自己预备了一本圣经， 一位圣灵，一个教会，一个信息，一个使者，现在之手让教会被提回家了。耶和华以诺会预备一个将教会从这世界提走的道路，接着转变我们这些软弱的身体，带他们进入荣耀中。耶和华以诺，咱们所生活的这现代的时代里，这些事情要怎么实现，如何成就呢？ Billy， 那我儿子，我坐在这里某处，那我的最近刚去了印度，那我拿起一份报纸，那我下船时，那成千上万的人站在码头，手里面捧着花环，咱们到达泰姬陵宾馆时，有一张报纸摆在那儿是英文的，我看到一个大的篇幅说，那这必定是地震结束的迹象。那怎么回事？那在三四天前，那发生了有没有读过了那场大地震？那所有住在那石头中间的小鸟们，那在印度他们没有我们美国加利福尼亚的这种的栅栏，那他们捡来的石头砌成围墙，那些小鸟就在里面做窝，那他们建了高塔，那鸟也在那儿做窝。那所有的小鸟在地震发生前的几天都飞离了围墙，那在晚上的时分，那是在一天的正午，那是天热，那绵羊还有牛通常会站在墙或高塔的影子底下，那躲避火热的太阳。但那两天牛和羊都不靠近墙根了，他们站在田野的中央，彼此靠着互相安慰。那接着地震发生了，把墙都震倒了，然后小鸟们开始返回来，牛要从田间回来，那什么把羊和牛还有鸟叫进方舟的同一位神，宪兵的今天是能把他的动物叫走的同一位神。那如果神能够借着本能来引领动物，神的教会岂不更能远离那些人造的高墙和教会的教条吗？在那日巴比伦要坍塌，耶和华以诺自己已经为你预备了一个安息之所。从世界的塔中飞出来吧，从好莱坞的闪光中飞出来吧，教会试图模仿，想要闪光，福音并不闪光，好莱坞闪光，但福音放光，好莱坞借着魅力闪光，那大的教会借着教育闪光，永生神的教会借着谦卑甜美和圣灵发光。放光和闪光之间有很多的区别，那在这儿耶和华以诺为自己预备好了，神的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孩子来。如果这些宗派不接受，神能从街上妓院里边带出他的儿女来，才能够兴起任何的想兴起的东西。但如果神已经预备了一个信息，就必会有某处的某人接受他。耶和华以诺，主必为自己预备一个信息，主必为自己预备一名使者，主必按自己的方式为自己预备给教会的迹象，不是加入本人的名字写在册子上。如今我们听过很多的绝志，太多的绝志了，如果没有石匠把他们切割塑造成神的儿女，那么石头堆起来又有什么用呢？如果没有人用神良人的利剑塑造出神真正的孩子，修建成千上万大的教派有什么用处呢？还不如把石头留在原地算了。阿们。神不是为了公会，不是进信会，不是天主教，神已经为自己预备了一把刀，用来塑造神的孩子，神的种子。阿们。耶和华以诺，主必为自己预备，他已经预备了，要相信他而活。让我们低头一会儿。 仁慈的神，永活的神，现在怜悯我们，将你的恩典赐给我们。父，我们不配你为我们所做的任何的事，我们承认我们不配，我们只单单听从神的呼召。父，我们祈求你今晚把我们雕刻成适合神殿使用的石头，这是为主耶稣的伟大再来所预备的殿。父，我求你应允赦免我们这些罪人的过犯，向你的道启示给我们，把当走的路指给我们看。父，神的教导我们，愿我们能接受，如果那是与这道相违背的东西，我们知道那就是错误的教师，圣灵是我们的教师，他写下了这道，圣灵不教导别的，只教导神的道。今晚我们祈求神把它彰显在我们心中，神呢，求你应允。现在我们低头，眼睛闭着，愿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这是我谦卑真诚的祷告。只要相信，不要疑惑。在这会堂里边有没有？那我知道有的。那还不认识他的男人女人，从未接受过他所预备的祭物，就是主耶稣作为你的救主的，那你还不认识的，那你可能在知识上认为你认识，但是重生之前是看不见神的。那看见的意思不是，那里不是用眼睛看见，你是用眼睛看，那看见指的是明白，你知识指的说我看不见，你的意思是指你不理解。那重生之前永远不会明白我们在说什么，你从未有过那种的经历的。那现在低着头闭上眼睛，你是否愿意举起手来说，伯兰弟兄，今晚在祷告里求你纪念我，我相信我们正在接受最后的信息，日子快速的飞逝，我明白你所说的在圣经中的是真实的，因为我读过圣经，我相信现在是我们必须来的时候了。就我来说，我现在要为基督而站立。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你很好，楼上的，那看看这些手，只要举起手来说，那至于我，正如约书亚所说，至于我和我的全家，我们要侍奉耶和华。没错，还有别人吗？那我在等着神祝福后面的人。我看到你的手了，神祝福上面的人，神祝福你，他看到你了，楼上最上面的，神祝福你先生，这是你一生里边做过的最大的事儿。在楼上中间的，有人要举起他们的手，那可能我在那里边没有看到一双手，那在楼上中间的上面还有吗？请举起手来说，伯兰弟兄，至于我，我要服侍他，我是真诚的，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那个小个子的男人，楼上右边的。是否有人愿意举手说，伯兰弟兄，我是我，我知道那是对的，我不认识神，但我想要认识的，我想要确定，我承担不起冒这个险，有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说往哪边斜就会倒在那里。经文是怎么说的？不要倒向错误的方向，那你今晚就可以纠正过来。那记住，只要有一个永恒，那它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你成为了它的一部分，那你要么受苦，要么活在喜乐中。你怎么知道你能活着回家呢？你说我还这么年轻，那我不久前刚得到一个消息，在我住的那个州，一个年轻的女人只是转向了错误的道路，开始抽烟了。那她听说过神，但她不愿意听从。16岁，刚从她，不对，是18岁，刚受完高中教育，被教导要做正确的事儿。她开始跟一帮错误的人一起，结果闪电击中她，她当场就死了。就在最近，一个黑人在士佛伯特，他站起来说了，根本没有神这种东西，只是亵渎，他说他们什么都不是，这一帮圣果轮闪电击杀了他，人把他送进坟墓，当他们埋葬那儿时， 一小片云飘了过来，闪着其中的棺材，把他从棺材里边站了出来。耶和华神发怒了，我知道他是一位良善的神，但他也是一位公义的神，仍在查看。他知道如果你没有神，就举起你的手说，伯兰弟兄，在那祷告时纪念我，神祝福你律师，神祝福你孩子，没错，还有别的人，神祝福你，好的年轻人，神祝福你，坐在后面的，觉得感谢神，我们的天父，你看到他们的，你知道有20或30双手举了起来，向你成为他们的救主，神现在应允他们，我把这道给了他们，你自己说呢，都听我话的，我对此尽了最大的努力，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受审，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想一想这点，这何等奇妙的事儿！如果那些守着下面是真诚的心，是认真的，就必定有事儿发生。你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父和圣天使的面前要认他，让他们知道你就在这里住。我求你应允垂听我们，我们是你的仆人，主啊，奉耶稣的名，好的，抬起头来。你们相信他是耶和华以勒吗？你们相信我们到了罗德一样的日子了吗？挪亚的日子，记得最后的信息吗？这里有人是第一次来吗？举手。很多人，我在伯特斯弟兄已经给你们解释了，你们先听说过聚会以及发生过的事，如果听过请举手，如果你从未见过只是听说过的，好的，那对这类人来说我是个陌生人，你们中一些有麻烦的人，那向神祈求说，神啊，怜悯我，我生病了，伯兰弟兄不认识我，但我听说你是名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多少人知道这点，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知道那个，那么如果他是同样的大祭司，那只要你触摸了他，他会怎么做呢？他会做他对患血漏的妇人所做过的同样的事，转过身说出他的血漏怎么样，便告诉了他的信心，救了他，对吗？今晚他是同一位，只要你能相信他跟过去是一样的，你是这么相信的吗？那你们现在朝这个方向来看我，那时候彼得和约翰在美门那里说着，看我们，那不是只看他们，是看他们要怎么说。那让我们从这里的某处开始，朝这边看，全新的相信，说出来说，我相信你，我想摸到你的衣裳，你对伯兰弟兄说话，让他知道我有什么问题，你那么做时我就相信，你愿意这么做吗？那这是一件很大胆的事情，我怎么敢做这样的挑战呢？我要做这样的挑战，那肯定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有一次我曾在50万人面前做过那种的挑战，甚至都不会说他们的语言，但他从未让我失望过。为什么？他应许了，那这是最后的日子，他应许过了，现在他来了。我知道朋友们，你们受过很多的伤害，你们遇到过很多肉身上假冒的人，但我对你们说件事，不是为了我的益处，而是为了你们自己的益处，那这些人总是会有的，但神从没有同时在地上有两个人，从来没有。所以只要记住，那有很多模仿的，但有一个真正的神，有一个真正的圣灵，有一个真正神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为罪人而死，从死里复活，以圣灵的身份再次回来，正在教会中做当初他在世上时所做同样的工作。神的道岂不是这么说过吗？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圣经说，神的道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能刺入剖开，那是指来回的剖开，甚至能分开骨节和骨髓，连心中的意念和想法都能辨明，对吗？也就是耶稣呢站在会众面前说出他们的原因，那些法利赛人说他是别西卜，耶稣转过身来，他们并没有大声说出来的，耶稣告诉了他们，这是为什么他能说出那妇人患有血漏，要说出那妇人他有五个丈夫，他那么做时，难道那么做时他说，哦，那是弥赛亚的迹象，那你们看到弥赛亚如今回来了，显明在人们中间，那是圣灵在使他的教会预备好。我想让你们转过头， 那你看见那个举起手的妇人了吗？他正直起身来，那就坐在这儿。你看见了光在他头上吗？他在受着高血压的困扰。没错，穿了件蓝色的连衣裙，戴着眼镜，在过去的一两秒钟里，的确感受了一种奇怪的温暖围绕着他。没错，那一直非常困扰你的高血压已经离开你了，你接受吗？如果你接受举手。他摸到了什么？大祭司，那去问问那个妇人，我一生从未见过他，对这妇人我一无所知，但那是事实。我就观察着那道光在会众里边移动，移动到了上面，悬在那儿，是一道明亮的光。你相信吗？关节炎，膀胱的问题，并发症，紧张，身体虚弱。没错，你不是这儿的人，你来这个叫西点的小地方。没错，你相信神都告诉你是谁吗？哈勒维克先生，没错，如果是对的站起来，离开你的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你相信吗？那人们正在往后看着，那叫妇人坐在这儿，看到的光和悬在的头上，你看不到的光吗？就在这儿，注意那光在那儿，他正坐着看着我的人的旁边，关节炎，全心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先生，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但对神不是。后面的女士患有头痛，神的不让他错过了。哦，神的求你，摩顿太太，信靠追随基督，他的医治里脱离头疼，神不愿让他错过了。我想问你一件事儿。昨晚当我对会堂的某人说起头疼的事时，你有个非常奇怪的感觉。那奇怪的到底是不是你？对吗？举起你的手来，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但我是在说出你是怎么想的。没错，今天要确认的是你，现在头疼要离开你了，你的信救了你。哈利路亚。来看看坐在这里女士穿着方格的裙子，女士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你相信的善气会离开你，你会痊愈吗？你相信吗？如果是那样的问题，那举起手来。好的，你全心相信并痊愈吧。你明白了需要什么了吗？在身后的女士举起了手，那有点老不是后面的第二个人穿着一件有点绿色的裙子，患有心脏病似的。你相信神能使你痊愈吗？那很好，太好了，只要你单单的相信，神就会的。一位女士从你过去了，第二个人，迪尔曼太太，只要你相信神必医治你的胃病。迪尔曼太太，只要你相信就能得回你的胃。也许胃部的紧张伴随你很长时间了，尤其是在更年期之后，你有很多事情带给你麻烦，现在都结束了。如果这些事是真的，向他们挥挥手，这样他们就能看见了。如果跟你是陌生人，继续挥挥你的手，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你们相信吗？那什么？耶和华已落，主必为自己预备一个祭物。那现在全部的会众在我面前都变得模糊了，耶和华已落已经为你们每个人提供了一个祭物，你们相信吗？那你们举起手的人，那上来这里站了一会儿，你愿意这么做吗？耶和华已落已经提供了一个祭物，你们举手表明你们相信。你们见过的知道了，那不可能的，那确实是某样的东西。你只要看看这些人，多少人被叫了出来，我不知道，也许是七八十个，不管是多少都被叫了出来。那可以继续这么下去，但趁我有足够的力气，我想让你们上来这里接受基督做你们的救主。你们要起身过来吗？我们要唱主啊我现在要来救近你。你们这些刚刚举手的人愿意现在起身来到这里吗？ 站在祭坛这里表明你并不以基督为耻，你在他的面前上来吧，向人们证明你真的是这个意思。那你想被神纪念，你接受了做你的救赎，那就现在上来，让我们所有人站起来一起唱。主啊，我进来，我进来求你，求拥抱血洗净我，洗净一切罪恶。现在来吧，到这里来，那我们要祷告了。你不可能离得比这个更近了，因为你需要他。我进了，从楼上下了吧。没错，首先来站在这儿。他说：“只要你在人前认我，我也在我父面前认你。那如果你以我为耻，我就会以你为耻。”那记住这本圣经，从创世纪直到启示录。来吧，年轻的、年老的，那你们愿意来吗？教会成员或者不是，那都来吧。你愿意吗？当你在他的同在中时，接受基督。主啊，我进来，我进来求你，求拥抱血洗净我，洗净一切罪恶。那继续带领他们。那听着，你们相信我是他的先知吗？我以前从未这么承认过，但我相信我是与明白并知道我在努力告诉你们的人站在一起。这里有些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应该站在这儿。来吧，你不愿意吗？让我问你，你要去往哪里？你再也无法得到其他的迹象了，这个就是了，这是主所说的。如果这个不是真的，神的先知会做那样的声明吗？在基督显现之前，你们正在得着最大的迹象，最后的迹象。来吧，这是为什么我要说这些的事情。我从未在其他的聚会里边说过，我感觉到这里有机会可以让一些的事情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我以这种的方式说话的缘故。我相信你们明白，你不会到处去散布一些的谣言，说伯兰弟兄是一个神或类似那样的话。你明白我在说什么？现在来吧，来吧，让我奉基督的名这么劝你们，来吧。你们不知道自己站在哪里的人，对此不确定的，只是一种的知识或某种的情感，那你哭泣流泪或某种的情感，那不要试图陷入到那种东西里边。记住我奉主的名告诉你们，你们是失丧的，你悲惨的失丧的，却不知道。朋友们，不要冒险，我只是在撒种拉网。神来时的生长我不知道，让我们低头看出有没有一个姐妹说方言，然后有人翻译。你听到了吗？我进来求你，检查你的心，求拥抱血洗净我。教会成员，如果我站在这儿，只有过一个加入教会的经历，我会飞奔的走上来的。那记住，圣灵正在做见证，说我们已经在末世了。科学也说这是午夜前的三分钟，这信息和圣经都说这就是了，最后的事了，复兴在结束，门在关上，你会被关在门外扣门却无法进去的。来吧， 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祝我进来，我进来救助，神祝福你，没错，现象就是这样，从楼上下来呗，一排一排的下来，这就是道，这就是证据，这是圣灵，这是见证。人们上来显明我们在最后的时刻了。主啊，我进来，我进来救主，救主，宝血洗净我，洗净一切罪污，主我进来。他在等候，恒久忍耐，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来吧，就在这里。如果你头脑里边有疑惑，朋友，你必须得确定信心是完全的。罪恶，我进来救你。来吧，大概50到75个人围在这里。来吧，让其余想来的人都来。今晚的时间有些长，因为明天将是神的医治。不久前圣灵告诉我说，不要叫祷告队列做祭坛呼召，我就顺服的照着告诉我的去做了，顺服他要怎么做。我进来救主，求用宝血洗净我一切罪恶。那现在当我们低头等候的时候，神的圣灵运行进来。那些想上来就进祭坛的人，这些人是为得着祝福而来。愿主神应允，神的灵正在说话。进来，进来，人人当来就近。每个被罪压迫的魂，在主有怜悯。来吧，众人一投入这血泉，力去全人罪迹。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我心存敬畏，感觉到平安笼罩着聚会吗？那什么？那是死亡。对罪人来说，那就是死。那志愿者们，那现在到他们身边，跟他们在一起，那是死亡。这些人正在死去。圣经发了出来，他们在解释，那死亡正在祭坛这里发生，新生命要从死亡中出来。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子。有朝一日在你心跳停止时，你将多想听到这首歌。罪恩只要投身此圈，离去全人罪行，离去全人罪行。就是这样，年轻人，祝福你的心。没错，这是主在等候的。罪人只要投身此圈，离去全人罪行。现在让教导的基督徒们，那我们唱下一段诗，走上来。当日一到临终欢欣，因见此权能力，我罪可憎不比他轻，在此也都洗净。那让教导的人现在走上来，那你们还没有得着圣灵洗的人现在就上来。那你不知道神在一分钟之后会做什么，现在就上来。那我们唱下一段的时候，当日一到 欢欣，那就照彰显了出来。欢欣，哦，那太好了，现在出来吧，当水被搅动的时候上来吧。不必的情，在此夜中洗净，此夜中洗净，在此夜中洗净，就是这样，志愿者们上来吧，所站上来的，现在水被搅动了，上来吧。不必的情，在此夜中洗净。那你们想要祷告的，那走近一点，准备好，我们相信神会认可的，一定的，这位神能辨明心中的想法。记住，耶稣在一座城中只做过一次，但他说你们要做更多的事儿，看到了吗？这证明了这经文是正确的。现在进来吧，让我们所有人为这些人祷告，每一个知道如何祷告的人。这会堂里面有多少重生的基督徒举手？现在让我们每一个举起手的人为这些人献上感谢。我们的天父，我们为这些人向你献上感谢，他们是你的，他们来做出承认，他们来对着自私和罪死去，怎么成了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撒旦，这场仗你失败了，神是耶和华以勒，主提供了一个祭物，提供了一群人，提供了一次祭坛呼召，提供了一个信息，提供了恩典。撒旦已经失败了，奉耶稣基督的名，这场仗他失败了。